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为了不叫全家人饿死，老雅各最后只好让便雅悯陪哥哥们同去埃及买粮食。
如果非去不可，就领你们小弟去吧。至于我，如果命该丧子，就丧事吧。
于是众兄弟又上路去埃及，又一同在可怕的宰相面前下拜。约瑟看见小弟便雅悯在其中，就不再凶了。可是他们还没有献出礼物之前，就听到约瑟的惊人命令：
管家听令，把这批人领去我家，杀牲畜备宴席，中午我要他们跟我一同吃饭。
是大人。你们跟我去宰相府，他叫你们跟他同进午餐。
他们一路走，一面怀疑又害怕。
管家大爷，求求你啊，我们上次来买粮食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打开口袋，发现全部买粮的银子都在袋子里，这回我们全部带回来还给您了，又另外带了钱再买些粮食，我们不知道是谁放那银子在我们袋子里的。
不要担心啊，不必害怕，是你们的上帝和你们父亲的上帝赐财宝在你们粮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下了。等一等，我马上回来。
管家又回来的时候，把西缅带了来。
西缅，
西缅，你进来还好吧？
是啊，
没吃什么苦吧？
他们待我还可以，我有足够的时间想许多事情。
约瑟在中午露面的时候，十一人又伏地下拜，正如早年的梦。然后众兄弟献上礼物，约瑟透过翻译问候他们：
你们上次所说的老父亲，他还平安吗？还健在吗？
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仍平安健在。
你们向我说的最小兄弟，就是这一个吗？
是的，我主，我名叫便雅悯。
愿上帝赐恩给你。
眼见亲弟弟，约瑟情绪激动难忍，就退入内室去偷哭，然后洗了脸，又强忍着回到客厅。
预备开饭，我来定个人座位。你，对，坐这里。
哦，
那位坐那里。
哦哦，
还有你，在他旁边。啊，你坐这边。
约瑟面对着兄弟们所坐的桌子，独坐一桌，其他的埃及人另外一席，因为埃及人不愿意跟希伯来人同席。饭菜先上到约瑟的桌上，再由他分给个人。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座位刚好按着年龄？哎，你看，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一直到我这个最小的。
哎，有些奇怪，他也没问过我们的名字跟年纪啊。
嗯，
他们注意到约瑟分配食物的时候，给便雅悯的比别人多5倍。约瑟想知道哥哥们是否记恨便雅悯，如同当初记恨他那样。
管家，你去把粮食尽量装满他们个人口袋，个人的银子也放在他袋子里，但把我这个银杯子放在那个最年轻的粮袋里。
是。
第二天一大早，包括西缅和卞雅敏的十一人预备上路运粮回家。
能够踏上回家的路，真是开心呐、这回比上一回的经历啊愉快多了，上一次啊真吓死人了。
你能够猜想得出为什么那同一个人上一次对我们那么凶，而这一次又那么客气啊？
你们听啊，我听见后面有马蹄声，哎，是不是啊？
哦，
停停，我的主人说，你们这帮人为什么以恶报善？你们为什么偷走我主人的饮酒杯，就是他算卦占卜用的银杯呢？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
啊！这
你仆人们断不能做这样的事。
先生，我们绝不是小偷，若不相信就请搜我们的口袋。
对，
是，
若有一人偷了那杯子，叫他死，我们其余的人也做你的奴隶。
若搜出谁偷的，就叫他做我的奴仆，其他的人没有罪。
他们忙着卸下个人的口袋，胸怀疑虑地细心打开口袋让人检查，从大到小十个口袋都没有银杯。
我们早已报告你，我们没有拿银杯。
就在这个时候，管家开始检查卞雅敏的口袋。
在这里，看
啊，
就在这口袋里。
怎么可能呢？
你叫卞雅敏是吧？
是。
好，跟我走。
不行，
不，他没有偷银杯，他没有偷银杯。
此时各弟兄急得撕裂衣服，再把口袋放回驴背上，不得已再回到宰相府去。犹大带领众兄弟回到约瑟那儿，大家伏拜在约瑟面前。约瑟又透过翻译审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用邪恶来报答我的仁慈呢？为什么偷我的杯子呢？
我主啊，我叫犹大，排行老四，我们能对我主说什么呢？我们还能怎么样为自己表白呢？我们和他口袋里发现有银杯的卞雅敏都做我主的奴仆。
不，只有卞雅敏做我的奴仆，其余的人可以平安回你们父亲那里去。
我主，容你仆人犹大说一句话，请别生气。我们上一次回家时曾对老父亲说，若不带小弟卞雅敏一同回来，我们就不得再见您的面。我们父亲说，你们若再带卞雅敏去使他遭害，那真叫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
是啊是啊是啊，
我求求我主，容你仆人犹大代替卞雅敏留在这里，让卞雅敏跟哥哥们回家见父亲，因我曾在父亲面前保证要带卞雅敏回去。
约瑟听了情绪非常激动，难以控制，就叫一切佣人退去。他放声大哭，用家乡话跟兄弟们坦白相认。这个时候没有外人在场。
我是约瑟。
啊，是约瑟。
约瑟，约瑟，
请你们靠近些。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来埃及做奴隶的那个。
他就是约瑟。
请别害怕，也别自责自恨。你们卖我虽不是好事，但是上帝用这件恶事成全了他美好的旨意。我现在是法老全家的主，是埃及的宰相。上帝用我在这荒年保住了许多人的性命。
约瑟和卞雅敏拥抱，喜极而大哭。 约瑟也同哥哥们拥抱亲吻，痛哭一场。
请你们快回家，向父亲报告说我还活着，并请他带领儿孙和一切所有的来埃及，我好供养你们大家，因为饥荒还有五年呢。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中国，我们经常用手足之情来比喻特别亲密的关系，例如我们经常说亲如手足或者情同手足，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像一个人的手和足一样不可分离。这个典故大概是这样来的：长安城里有一户人家，父亲带着三个儿子过活，不幸的是有一天父亲病重过世，老大田真拉扯两个兄弟慢慢长大成人。兄弟三人成年后，想到也该各自独立生活了，于是便商量着分家另过。三兄弟平日里相互友爱，分家的事大家毫无争议，所有的财产通通分成三份，每人各带一份。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生的紫荆树，却不知该如何才能公平。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了主意。大哥田真主动让给两兄弟，两兄弟谁都不肯独占这棵紫荆树。最后实在没有主意，兄弟三人只好决定把树从上到下分成三节儿，每人取一段，这样的办法可谓公平分配，谁都没有意见。说好了第二天砍树分树。第二天一大早，兄长田真提着斧子和锯来到院子里，抬头一看愣住了，昨天还好好的一棵紫荆树，今天怎么像是要枯死的样子，叶子全都枯萎了，枝条也像被烧过一样干裂粗糙。田真连忙去唤两位兄弟，而兄弟随大哥来到院子里一看，也都愣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兄弟三个相对无言，木偶一样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大哥田真忽然拍了拍脑袋，对两兄弟说，我想是不是不愿意我们把他砍倒分开。两个兄弟也似有所悟地喊道，不错不错，一定是这么回事儿。田真对两兄弟说道，两位兄弟，看了这紫荆树的变化，难道我们不觉得伤心和惭愧吗？这棵紫荆树在我们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年，他亲眼看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成人，他不愿意把同根生长的根茎、树干和树梢分割开来，所以听了我们砍树的想法，便很有灵性地表现他的伤感，从而也教育我们同母所生的亲兄弟如同手足不可分割。三兄弟至此不再想分树的事，连家产也不分了，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紫荆树也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比以前长得更加繁茂。在中国也流传着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在安徽省农村有一个胡姓人家，这一家有两个学龄孩子，小的叫胡帅，上七年级。不幸几乎同时临到了这家的两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胡帅和他的哥哥胡书章分别因病住院，胡帅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我们也称血癌。 哥哥患了腰椎肿瘤，但贫困的农村家庭根本不可能支付两个孩子都十分昂贵的医药费。东拼西借后，父母还是只能勉强给他们中的一个看病。哥哥对父母说，我能够坚持住，你们赶快治疗弟弟吧，他的病要早治急治啊。弟弟说，我这病治疗要花太多的钱，哥哥成绩比我好，让他先治疗，治好了以后考上大学孝顺父母。父母流泪了，为了坚定父母治疗哥哥的决心，深爱哥哥的胡帅背着父母提出抓阄儿决定谁去接受治疗。他偷偷地在两张纸上都写上治疗两个字，然后让哥哥先抓。2000多年前，我们的天父为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受罪，使我们这些本来因着犯罪注定要死的人可因着信他而得救。不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他的宝血，而且被人们鞭打、嘲笑和羞辱，受尽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甚至天父也掩面不看他，他身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只有一个原因，他太爱我们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他的死，我们有了生的希望。神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了像主耶稣这样的好兄弟。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 引用了《史记》中的一句话：“民有作歌，歌淮南，立婉约。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典故。淮南厉王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儿子，和当时的皇上汉孝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关系本来很好。后来淮南厉王有时候不遵汉朝的典章制度，另起炉灶试图谋反。事发以后，孝文帝斩杀淮南厉王的谋士，但并没有杀厉王，而是向他流放。淮南厉王不堪侮辱，路上绝食身亡。后来民间作歌说：“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兄弟之间本应情同手足，结果却闹出了手足相残的惨剧，这不由人不感叹。可是这种例子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比如盛世之君唐太宗曾经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杜季、曹植，曹植是弟弟，想加害于他，所以命令他七步以内做事。曹植在这首著名的七步诗中写道：“煮豆之作羹，露炽以为炙，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文采出众，谢灵运曾经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封一斗。”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所以他招致了曹丕的记恨。其实写这诗歌的时候，曹丕已经当上皇帝了，为什么还不依不饶，置兄弟于死地呢？这么大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类远古的时候开始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手足相残的故事记录于圣经创世纪。人类始祖为亚当、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创世纪记载，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已经拿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耶和华的话很让人受启发，他说罪就伏在门前。什么是罪？嫉妒是罪，贪恋权势是罪，这些罪伏在门前，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的，他必烈慕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制服他，这是神的话，他要我们和罪斗争，把他打败。可惜该隐并没有听神的话，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妒忌和贪婪。他和兄弟亚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将兄弟杀死，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最早的谋杀，居然发生在兄弟之间。当我们看历史，看到周遭现实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同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如圣经所言，那罪还伏在我们的门前。我们或许不会做出杀弟兄这种极端的事情来，可是嫉妒和贪婪依旧和毒药一样，毒害着我们和亲人、和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的电台，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把罪制服。
如果有个天使在您面前出现， 告诉您天上的神拣选您来生他的儿子，您会有什么反应？这就曾经发生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身上。更让人吃惊的是，玛利亚当时还没有结婚，是个处女。让我们来听听她当时的反应。接下来，何中将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38节。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快要生耶稣之前去探望她的亲戚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安怀的是以后为耶稣施浸的约翰，这两个人怀的孩子日后都带来了奇迹。今天的经文就是描述玛利亚会见以利沙伯安的经过，其中还包括了玛利亚颂赞神的诗歌。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39节到56节。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在今天我们要为您读的这段圣经里，您会忍不住佩服约翰谦虚的胸怀。他不是耶稣人类的救主，也不是摩西预言里的先知， 他认为自己仅仅是个为神铺路的人。他在今天的经文里为耶稣是救世主、神的儿子作证。现在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到36节。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浸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浸，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浸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在今天要读的经节里，我们会听到施洗约翰把两个门徒介绍给耶稣，其中一位是安德烈，他对耶稣非常的敬仰，他把他的兄弟彼得带去见耶稣，两个人都追随了他。接下来请您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9节。
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 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约翰福音七章记载了耶稣第三次去耶路撒冷的故事。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耶稣四次去耶路撒冷。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主要的工作是洁净圣殿；第二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主要的工作是医治了那个在比士大池边的瘫了38年的病人。这是第三次来到耶路撒冷，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圣殿里教训人关于生命的道。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那我们要知道，教训是出于神的教训，还是人凭着自己的私意的教训，首先有一个心志，我们愿意遵着神的旨意行。我们要对神委身，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区别哪些教训是来自于神，哪些教训不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的委身，我们对神的全然的把自己献上，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最大的一个前提。那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受到迷惑。那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委身，我们愿意被神所用，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遵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我们遵着神的旨意去行，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首先我们自己要立志要委身，然后我们要跟着圣灵的感动就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在圣灵的能力的下，我们就活出神的那个心意。所以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我们和神在一起的一个生活，是我们自己愿意把自己献上被神所用，然后神就使用我们，我们是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在这样一个关系中，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各种的心意。当然这样一个过程是不是容易的，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很多的想法我们要放下，我们要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心意，我们也要遵着神的心意行，而不是遵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行。对我们来说，生命中会有这样的挣扎，但是这样的挣扎是值得的，因为在这样的挣扎中，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能够活出神的心意，让神得荣耀。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信心也会不断的成长，我们自己也会蒙神的祝福。感谢神，他让耶稣来到世上，让我们可以和神亲近，让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也让我们有能力能够遵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来委身，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men. Amen. Amen.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年轻人常有崇拜的人物，一般人也有敬佩的人。有谁赢得您的尊敬，让您打从心里头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我要告诉您我心里头非常尊敬的一个人，他不是现代人，是大约2000年前的人物，是圣经新约里边提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是利未族的犹太人，出生在居比路，是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马可的表兄。他的名字就希伯来文原意是劝慰、安慰、鼓励人的意思。跟其他圣经的人物相比，巴拿巴的名声要小多了，但是他对早期教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比方说，巴拿巴为人慷慨，他卖了家产，把钱都用在教会的需要上。巴拿巴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给使徒保罗的鼓励。保罗曾经迫害基督徒出了名，所以当他悔改之后，很多基督徒怕他，不相信他。巴拿巴相信保罗的改变是真的，并且鼓励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态度把巴拿巴的勇气与信心显露无遗。巴拿巴给保罗的鼓励让我想起一句名言：赏识别人的天分比自己拥有的天分更重要。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与他同行的就是巴拿巴。稍晚，巴拿巴也带着约翰、马可旅行布道。他是个很好的传道人，处处得人尊敬。巴拿巴的人品当中最叫我心服的，就是他鼓励别人的能力与好意。今天，这个品质很需要大大的倡导。不论是尝试行善的小人物，或是上帝的大仆人，大家都需要鼓励。没有人了不起到了不需要鼓励的程度，也没有人微不足道到不值得别人鼓励。鼓励带来安慰，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鼓励与安慰。论断别人容易，唯有靠鼓励才能消除不好的成见。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我墓碑上的墓志铭是：因为他的鼓励，人人尽力而为，有了最佳的表现。每个人都需要花时间培养鼓励人品质，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巴拿巴，叫别人 在得到鼓励之后有辉煌的成就。听众朋友，您想知道巴拿巴身边的人是如何的看他的行为吗？或许更重要的是，上帝如何的看巴拿巴。圣经《使徒行传》11章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各位朋友，我一直想把这位我钦佩的人物巴拿巴介绍给您，很高兴今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绌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耶稣关心残疾人士。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塔达。当我安慰自己的心灵时，我会想起这个最爱，它成了我的歌。我很想告诉你我对耶稣的看法。自从我被他这个又真实又坚强的朋友找到，我可以告诉你他是如何彻底改变我的生命。他做了没有任何朋友可以为我做到的，没有人能像耶稣那样的关心我，没有朋友能像他那样的仁慈，也没有朋友可以将我的罪恶与黑暗拿走。 我，他是多么多么的关爱我。多年前，我在医院时，耶稣非常看顾我，他急着别人给了我温柔的关爱，急着志愿服务者来帮助我。耶稣通过护士的手来护理我，他抚摸我的脸颊，站在我的身边，代表我说话。耶稣使用周围的人完成一切在我身上的工作。有趣的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是主耶稣使用其他人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我。我只知道是我的母亲在我病床旁帮我拿着书让我可以读，另外就是我的高中女同学查看我是否在某周六洗了头发。我的爸爸在我的床架上架起了一个斜的镜子，让我能侧躺着看电视。那时候我看到了他们在帮助我，但是多年以后，我明白是上帝，是耶稣，通过我的母亲、父亲、我的女同学、志愿者、护士和很多的鼓励者，通过他们，我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有残疾的人是真的真的很需要救赎主的关心，因为残疾人没有条件伸出手去拥抱人，就好像我一样四肢瘫痪没有知觉。所以你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是多么感谢可以有身体上的接触，对于残疾人来说更需要来自主耶稣的抚摸。残疾儿童、聋哑或身体残疾的男女，没有人能够像耶稣一样的来关爱这些人。当你伸出双手抚摸那些受伤的人时，就是主的温柔抚触。在残疾人的生命中，你可以成为主耶稣的双手，这不是很棒吗？你可以在养老院做志愿者，奉献你的时间，那里有许多人需要感受到主耶稣的关爱。你可以在当地的康复中心使用你的时间，你可以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邻居跑腿，或者你和教堂的一些朋友可以为残疾孩子的爸爸妈妈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也许你家附近有一位老朋友，他需要你帮忙他大扫除，或者是帮忙购物。朋友们，没有人像主耶稣那样关心残疾人，但耶稣可以借用你的手给予那些残疾人关爱。所以请奉献你的手、你的时间、你的才能、你的能力、你的礼物和财富给予一个受患难的朋友，好吗？愿神祝福你。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